威海，韩国人的集贸市场。纽约时报的记者发现，在宁静的中国沿海城市威海，香料商人给这里带来了些许的韩国风情。从一家餐馆中散发出的朝鲜泡菜和烧烤牛肉的辣味儿，向韩国人昭示着希望。类似的香味儿也飘出了太和客栈。这是一家为韩国商人服务并出售亚洲航空公司飞往汉城打折机票的客栈。在城外想不看到大宇和三星的工厂并不容易。虽然威海的韩国情调很浓，但实际上这座沿海贸易城市上空飘扬的是中国的旗帜。威海在很久以前就开始接待外国人了。英国商人是最先来这座宁静的胶东港口抛锚的外国人。他们于1898年从当时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手里获得了这个通商口岸。韩国商人来这里购买便宜的香料，则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此时威海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今天英国国旗的痕迹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清晨宁静原野的景象。韩国商人蜂拥来到这里，寻找最优质的商品带回国去。韩语版的商业网站 Hangul 介绍着从韩国超市到抽水马桶店的各种商品。韩国顶级企业集团现代公司的总裁担任着当地一家教师协会的名誉会长。有600名韩国商人每周三次从仁川乘船到威海。在18个小时的旅途中，他们以灯光卡拉 OK、OB 啤酒和跳舞机自娱自乐。而在归途中，他们的行囊则塞满了干辣椒、大蒜和香油。51岁的严兴日在过去三年中每周两次来往于黄海之间。即使带着老伴儿和18岁的儿子，他靠向韩国餐馆出售香料，每趟也有200美元的赚头。当亚洲金融危机袭击到韩国时，小商人是最先感到痛苦的人员之一。2000名最能吃苦的韩国人乘船到中国来，主要是到威海，也有到大连和山东省的其他港口的，购买廉价中国商品，然后再运回，加价高达350%出售。现在，韩国一流大学的有些学生甚至也利用暑假做起这种小小的香料套利生意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去做这种生意。21岁的陈巨宇说，我可以挣钱，还可以到世界其他地方观光。但是这样的机会却正在受到限制。去年低价中国食品流入引起了韩国农民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汉城把每个商人的进口量从120公斤减少到70公斤，10月份又减少到50公斤。贸易摩擦在今年6月份进一步升级，汉城把中国大蒜的进口关税从 30% 骤然提高到 315%。 北京则采取了禁止韩国手机和聚乙烯进口的报复性措施。尽管政府官员解决了贸易争端，但是有些商人还是感到担忧。李俊日从前养鱼，而今从事进口中国食品和酒类。这位生意人说，表面上两国都说贸易对双方有利，但私底下没有哪一方愿意接受对方的商品。尽管如此，贸易摩擦并没有阻止住韩国商人每周向威海的流入。这个港口城市还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朝鲜族人。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国有企业倒闭的冲击，许多朝鲜族人离开家乡到南方来寻找更好的机会。崔绵珍全家去年从寒冷的黑龙江省移居到了威海，现在他在一家为韩国商人服务的饭店里工作。他的父母则经营着一家公司，向汉城的珠宝商供应未经加工的珍珠。崔绵珍说，工作机会对于讲朝鲜语的人来说非常多，他已经说服了几个高中时的朋友来到威海从事翻译、秘书和销售员的工作。在这里，我们为自己是朝鲜族而感到自豪。他说，我们感到没有什么需要隐瞒，而不像我们在黑龙江那样。 为光临威海的商人提供服务的130家店铺中，并不都是由朝鲜族人经营的。今年24岁的店主侯建玲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批发葡萄酒供应给韩国人作为带回国去的礼物。他说，韩国人在这里下馆子有到家的感觉。韩国人砍价非常狠，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做进出口商时，能把这些从海外顾客那儿学来的经商秘诀用于实践。文化过去是从中国传播到了韩国，曾在一所地方高校学习过朝鲜语的侯建玲说，而现在中国人正在向韩国学习如何更好地做生意。虽然威海有许多令人感到满意的方面，但那位姓李的商人还是抱怨中国人不会腌制地道的泡菜。他强调说，虽然香料是中国产的，但腌制还是必须由真正的韩国人来做，有些东西似乎是不能超越国界的。三枚金牌得主福明霞。三枚金牌得主福明霞并没有希望谁会记得他。当然，这位头发乱糟糟的中国跳水明星是巴塞罗那奥运会最年轻的金牌得主，只有13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又一举拿下两枚金牌。18岁的时候，他在辉煌中退出，轻声说精神感到很疲惫。这位天才以为他的光荣日子应该画上句号了。即使今天备战悉尼奥运会，他仍不强调自己的天分。我现在年龄偏大，又比较胖。22岁的他开玩笑说，我过时了。无论如何，现在还是有了结论。不管他自己怎么怀疑，要战胜这位曾经风靡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的小女孩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她的跳豆型动作已经成长为优雅的水上风景，使这位跳水老将得以凌驾于敏捷的年轻对手之上。她的对手有的已经跳出了当年她独家所有的高难度动作。福明霞从来没有想过会再战悉尼奥运会。1996年比赛之后，她离开泳池，投入平常的生活，在著名的清华大学念管理学。两年来，他从没登上过跳板。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跳水，他回忆说，我只想成为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童年是一种牺牲，一个又一个的年轻运动员被艰苦地缔造出来。柔韧性最好的人被安排练体操和跳水，瘦高的则去打排球。福明霞7岁就加入了跳水行列，几年后进入北京一所体育学校。因为想家，他哭了好几个月，但经过每天9小时的训练，他变得完全忘我，而且无惧。很快，福明霞在跳水时可以十分贴近地掠过跳板切入水中，有时短发还扫过跳台的边缘。他每年见父母一次，偶然到家乡湖北进行跳水交流时，他从跳台上扫视观众，寻找父母的身影。通常福明霞只有在更衣室看到母亲留下的仔细包好的包裹时，才知道他们来过。1998年，在一次上经济学课的时候，这位奥运海报女孩走神了。谁没有走过神？她认识到跳水其实很好玩。她怀念水，怀念从空中呼啸而下的欢愉，怀念滑进水中而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水花的美妙感觉。休息过后，跳水的压力没有了。他说，我意识到自己热爱这项运动，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复出不到一年，今年一月，他凭着清新的动作赢得世界杯跳水比赛的银牌。金牌得主是18岁的同胞郭晶晶，她是福明霞在单人赛中的主要对手，也是双人跳水赛中的搭档。郭晶晶是中国的新星，福明霞微笑着说，但别忘了还有大姐姐。这次福明霞并不是为国家而跳，也不是为教练为支持者而跳，而是为她自己。训练从9小时缩短为更可控的5小时，为训练而训练是无目的的。福明霞嚼着口香糖说， 他在训练时播放流行音乐，重点突破技术难关，使训练过程更活泼，以期战胜郭晶晶。伏明霞的反叛有多种表达方式，接受采访时脸色沉闷的教练不在身边，晚上9点半的夜宵禁令对他也不起作用，因为他要出去喝冻咖啡。男孩气的碗状发型被长发所代替，还有引人注目的锁和时髦有趣的装束，紧身 T 恤、背囊和不计携带的耐克鞋。尽管过去成就辉煌，伏明霞的工资还是很少，每月120美元。虽然他和耐克签订了赞助协议，如果他在悉尼赢得金牌，就可以得到6万美元的收入。但他坚持说，金钱并不是他的动力。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获胜时，我还是个孩子，一切都太容易了，他说。但如果我在悉尼赢了，那将是完全由我自己赢来的奖牌。他顿了一下，用手拨了拨染了色的头发，咧开嘴笑了。另外，如果人们记得我的话，我不希望他们记住我的旧发型。长大后的伏明霞正走向悉尼的跳板，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向所有人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勇气、优美、时髦。悉尼运动场上的中国人，在耀眼的体操运动中有一个诀窍，即使动作失误也要向裁判展现一个大笑容。但在2000年9月的奥运会上，杨威顺利完成表演后，喜不自禁的表情却绝对真实。中国男子体操队获得金牌，结束多年来的挫败，而过去一直严肃自制的队员都越来越放松，在赛场上互相击掌，就像在国宴上互相敬酒。甚至连未被看好的可爱的女子体操队也再次展现实力，出人意料地争到团体铜牌。放松一点就可以做得好一点，两度参加奥运会的刘璇说，每位队员表演完他都给一个大大的拥抱，所以我们决定放开心情玩得开心点。放松开心，这是那个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饱受挫折，连稳拿的男子团体金牌也丢掉的中国队。在悉尼，中国队员又笑又叫，还体现出体育精神，为一场势均力敌的乒乓球赛中的台湾队员鼓掌，又帮忙让观众安静下来，好让匈牙利举重运动员集中精力向世界纪录冲刺。这颇具戏剧性，早在2个星期之前举行男子第二轮资格赛时，中国体操队员仍然十分紧张，以第二名进入决赛。教练黄玉斌知道必须有一些革命性的做法才能调动起队员的士气，于是把悉尼的非官方格言别担心同志牢记在心。我对他们说，要成功除了要有好的技术以外，还要有别的东西。黄玉斌回忆说，他鼓励队员不要压抑自己，在比赛时要互相打气，放松心情才能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这种轻松的态度难得一见，中国经常对体育训练程序进行宣传，这套程序对柔顺的年轻人实行严格的训练，让他们为国争光。在悉尼专业化开始前不久，美国体操运动员布莱恩·维尔森说，尽管中国对手训练有素，但美国队全身心投入，肯定可以战胜中国队。威尔森的话落空了，美国男队只得第5，女队也令人失望，最终只得第4。赛后还不停地争论是谁的过错，队员们都沉浸在怒气中。全队人唯一一致同意的是他们缺乏凝聚力。我们知道必须团体作战，女队最年轻的队员塔莎·华伦承认。当美国队员完成拙劣的动作后，勉强地向其他人飞吻时，中国队员又是拥抱又是拍照，就像小孩子到了迪士尼乐园。队友就像是我的姐妹，获得女子全能第6名的杨云说。比赛前几个星期，官方媒体为了减弱压力，甚至降低了金牌估计数。到了悉尼之后， 国家体操队的领队张健转变为临床医生，我们让黄教练在比赛过程中与运动员聊天，减轻他们的精神压力。张健还提醒队员不要冷落别的对手，当然我们想赢，但我们还应该体现奥林匹克精神，那种和谐合作的精神。中国笑脸迎人，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1993年中国以两票之差失去了2000年主办权，为了申办2008年主办权下了很大功夫，不容有失。因此就在悉尼开赛之前几天，中国还刷下了27位药品检验不过关的队员，而且还通过明星运动员和记者招待会，把实力最强最具魅力的运动员推到国际聚光灯下。乒乓球教练蔡振华说，我们要让运动员像美国篮球明星一样出名和受欢迎。